各位猎头朋友们，大家好！
大家好，
欢迎来到百猎百招啊！我是 VC 陈工，
我是 Echo 杨颖。
哎，大家好。那本次呢，我们的嘉宾呢是来自 CGL 的 Frank 孙 Frank。
嗨，大家好，我是 Frank。
哎 ，Frank 呢，除了这个外形长得有点像黄轩啊，这个业绩出众以外呢，啊，他还有一个铲屎官的身份啊，家里有两只可爱的中华田园猫啊。那听说 Frank 今天带来的主题呢，是关于当 offer 数字谈不拢的时候呢，怎么样试试透过钱啊，看看心啊，这也是个我特别觉得有意思的话题。来 ，Frank， 有请你的分享。
好的，好的，谢谢 VC， 谢谢 Echo， 那也很高兴啊，来到百猎百招这样的一个大舞台，可以和大家来分享。那一开始的话，我也是简单介绍一下我自己。我呢是一名90后，然后性格特点呢方面呢是特别喜欢钻研的，爱好呢有包括撸猫啊，然后烧饭这样的一些比较家常的一些习惯。然后呢自己也是一个很理性分析的这样的一个风格去做一些钻研。对，然后今天呢其实我也是为大家带来了一个话题。那在开始之前呢，我想大家也可以先试想一下，是不是遇到过这样的一些情形，那就是说在你辛辛苦苦的去进行职位的搜索推荐，然后走到最后一步临门一脚 offer 的时候，那候选人和客户这边呢出现了一点点的小隔阂，那就是卡在了最后钱的一小部分 gap 上面，甚至有可能只是1%、2%这样的一个数字。但是当双方各不让步的时候，你是不是会觉得这个 offer 它是要崩了？对，那接下来呢就是让我来带给你们我的这样的一个小猎招。在遇到上述的这样一个情形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这样做，就是说透过钱这个事情呢，我们来看看双方真实的想法，也就是看看双方的心。 OK， 那接下来呢我会带来一个比较常见但是又是我真实遇到的一个案例。那去年的时候呢，有一家客户在准备 offer 我的候选人，那让我干得很开心啊。那收集完薪资以后呢，候选人呢会坚持想要25%的这样的一个涨幅，但是客户呢这边却表示最多只能给到20%，多一块钱也不能多给了。那在这样的一个真实的案例情况下呢，我的心情是这样子的，心中已经开始有一个小剧场的感觉了。那我知道再过去下去呢，候选人会说 OK， 哎呀我也不是很着急，那我们就再看看是不是有更好的一些机会吧。客户呢就会说那这个人行就行，那不行就看下一个，反正我们开发里面还会有人，也不着急。但是对于我猎头顾问来说呢，就是我真实想法就是说这个职位真的挺难的，适合这个职位的人呢真的不是特别的多，而且已经有过一段时间的招聘的一些经验了，所以其实不会这么容易再找到比他更合适的人了。 OK， 那其实这里呢我也先分享几个我之前做错过的或者说看到过的一些有可能不这么正确的一些招数吧。那一方面呢就是说我们去和候选人沟通，那强行呢要求他降低他整个的一个薪资的期望，那 maybe 从25%降到20%甚至18%这样更低的一些数字，然后让他接这样的 offer。 那这样子的一些情况呢我也遇到过啊，就是说后期呢有可能会有 counter offer 或者 turn down offer 的风险，因为整个候选人会说哎呀你压我薪资，这个是让我不是很舒服的一个点。然后第二个呢我也遇到过，就是说那我们去和客户沟通，哎呀这个市场太难招了，职位太难招了，那你一定要给到我25%这个涨幅，然后 offer 进来这个候选人。那这个情况下呢其实对于甲方 HR 也是挺难做的，因为你要知道他们给出的 offer 数字一定是内部商量过的，能给出的最高的数字之一的版本，那如果你强行要求他出25%出不到的话，那就基本上是崩了。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我也见到过别人用过啊，当然我也尝试过，那就是说那跟候选人说哎呀你就不要纠结这5%了，那我给你，我 personal 补你这5%好吧，你去就行了。对，这、就是我能见到过有用过的一些别的一些猎招吧。然后今天的话，对，今天的话其实我想为大家带来我自己的一个招数，那就是在谈钱谈崩的时候我经常会说这句话，哎呀那让我们先静下来，那透过钱这个事情呢来看看我们双方真实的一个想法。双方当然包括两方面啊，一个就是候选人，然后一个就是客户。那从候选人端呢，其实我们可以跟他去谈谈他的初心，以及进入这个职位到这个公司以后的未来， 和客户这一块呢，其实我们可以更多的去沟通，那整个市场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然后那有可能你职位的痛点，以及现在市场上的匹配的人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这样的一个具体的一个情况。那接下来呢，我就来跟大家复盘一下我当时是和候选人怎么沟通他的这样的一个想法的。那第一个呢，我会其实就问到候选人几个关键的问题，一个呢就是说你当时为什么要看这个机会，因为。当然，你在面试前我们已经沟通过这样的一个 motivation 了。但是，其实经过这么多轮的一个面试，然后和 HR 的沟通，那你现在是不是有一些变化，或者有一些真实的想法？那候选人跟我说了，哎呀，其实他觉得这个职位啊，scope 方面还不错，老板也比较的合拍，公司呢平台也比较大一点，文化也觉得 OK。那啊，我知道了，这个其实就是他真正的一个 perfecter。那其实没有什么问题啊，对。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说你。因为有外部吸引嘛，那你内部为什么当时还把你推出来？然后他说了，哎呀，当时呢内部是因为没有一个很好的发展空间，上面呢老板呢又不走，对吧？那就到了天花板的这样的一个地步，OK。然后那我就问了，那其实外部已经给到你想要的东西了，内部你也没有发展的机会，那为什么你不走呢？你还在纠结什么呢？然后他说了，哎呀，那第一个呢是他其实内部也做了申请转岗的这样的一个 action。但是呢，有可能说未来的话，这个还没有确定好，所以他不是那么的着急。然后第二点呢，也就是说，其实现在走的时候，会损失他的部分的年终奖，然后包括今年的调薪部分的话，也会有一定部分的损失。这个其实是他比较纠结的一个点。OK，那聊到这里我明白了，我说 OK，那我知道了，你关注的点，第一个就是说，是不是有明确的一些 scope 能给你带来一些安全感？因为你跟蓝莓丽聊的时候只聊了第一轮，他有可能没有给你划到更大的一些未来的一些情况，或者说更深层次的一些沟通。OK，第二点呢，就是说，其实，在经济方面的话，有可能这次跳槽会带来一定的损失。那带来的损失呢，无外乎就是说你的年终奖的损失部分，以及你年度的那些调薪的部分。OK，那我就清楚了。对，然后第二块的话，其实在和候选人聊完以后呢，我也是和客户去沟通了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我的点当然是站在候选人这端去问客户啊。第一个呢是说整个 budget 其实差的不是特别的多，那是不是有可能说这5%的 budget 有上升的一个空间？然后第二个其实还是去沟通一下整个市场的一个情况，因为在这个职位上面我已经搜索了大概2个月时间了。同步的也推了15个候选人，那只有这个候选人走到了最后。其实大家也可以看到，这个职位是非常非常难找的。候选人其实也是有非常大的一些优势，包括和这个职位的匹配程度的。同时，整个 chemistry 啊，文化方面还是会有比较好的一个适合的一个程度。OK，那 HR 其实后来也跟我真诚的说了，第一个呢就是说这个候选人其实在他们整个 PS 内部的这样的一个架构里面。这个薪资属于很高了，如果再给到25%的话，其实有可能会打破内部的一个 balance 的情况。OK，然后第二个就是说，整个的内部的话，除了我这个候选人以外，还会有一些内部的候选人同步在一些面试的流程里面，在同步做比较。但是呢，蓝莓那卷还是比较优先看我的候选人的。同时呢，他也表示他也理解招人难，但是现在呢，的确是内部空间不足，所以也回到我第一个问题，是没有办法再给到多5%的这样的一个 budget 的一个范围了。OK，那其实我也明白，那客户就是关注2个点，一个呢就是说整个内部薪资的一个体系是否 balance，对，然后第二个就是说候选人如果说来的话，他的 motivation 是否会很强，是否会未来会 count 或者说 turn down offer 这样的一些风险。对，这是他比较关注的点。OK，那其实针对这两部分的一个想法，那候选人和客户端真实的想法以后，我呢也是有一些小的 action 啊，就是我这边建议 HR 可以让 line manager 和候选人再进行一次沟通，使候选人完全去了解整个职位的未来的发展，包括说可以给到他的一些除了钱以外的一些 benefit。那这个其实也是后来去做了。啊，同时候选人也很感动啊，因为他觉得其实蓝莓这很重视他，那也愿意跟他分享他们内部的一些情况，包括未来的一些发展，那这个会对他来说是一个很有信心的一个点。然后第二个呢，就是钱的部分，因为通过蓝莓的这样一次沟通，其实内部 HR 也是去设计了一个三样的方案，那尽量的去弥补候选人有可能会因为跳槽造成的一些，比如说。 年终奖啊，或者说 merit increase 的这样的一些损失。对，然后最终呢，这个 offer 还是比较的顺利的，就候选人接了这样的一个 offer，现在已经入职了，对的。OK，那其实，在分析完整个案例之后啊，Frank 这边也是想和大家分享几个点吧，因为这样的话术其实大家或多或少都会嘛，但是其实在于站在复盘的这个角度上面，我觉得有两个点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第一个就是说，在你真正的去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第一步你是一定要冷静，一定要保持好心态，不要去犯我之前犯过那些错误的一些做法，对，然后去关注真正除了钱以外，候选人会关注什么点。这个其实在你第一次和他聊，包括每次他面试以后的一个面试反馈中，你应该不断的去深挖，去了解他现在的想法，他真实的一个点。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说你要站在客户和候选人双方的角度，去共同的去管理整个 offer 的一个流程，而不是说我强行打压客户啊，强行打压候选人，或者说强行提高客户的一个期望，去促成这样的一个 offer。因为如果只谈钱的话，其实对于双方来说比较简单，但是又容易崩盘。OK，那在今天分享的最后啊，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两句话，就是钱呢，其实只是 offer 整体的一个部分，那机会本身的吸引力呢，永远是比钱更重要的，因为现在有可能只是1%、2%这样的一个差距，但是如果你的 motivation 够强，让甲方、让客户那边去了解你的 motivation 以后，那其实未来你能得到的东西肯定是比现在的1%、2%更多的。那第二点呢，就是说，作为一个猎头顾问，我们是专业的咨询的顾问。那其实更多的是要多多的换位思考。那你通过一句啊，那我理解的，因为从你的角度出发，我可以去明白你到底care 的是什么点啊，我能够给到你什么样的一些东西。这个呢，其实可以带来更多真实层次的一个沟通和想法。当然，很多时候不能对只套用这一句话啊，还是要就是根据具体的一些情况去做一些分析，包括说实践才能出真知嘛，对的。哎，那好，就是最后呢，也是感谢大家时间，也祝大家能搞定每一个 offer。我是 Frank，我来自 CDL，谢谢大家。
好啊，谢谢。好，那个 Frank 跟我们讲了这个关
非
于
常优秀。
谈钱的那个事儿啊，所以我想也多了解一下，就是当时你去说服他，这个过程你容易吗？就是当中有没有什么一些反弹或挑战？因为听上去好像这个案子听上去挺顺的，但我相信当中一定有一些可能挑战的部分。
对，挑战当然是有的。那其实，在和候选人最后一次聊的时候呢，候选人是一直很纠结的这样的一个心态，因为他在原公司呢也时间比较久了，大概有5到6年的时间。
嗯。
其实内部呢有过一些晋升，这个其实对于他来说不是那么容易做这样的一个选择的。但是我的方法呢，就是说，其实还是把更多信息给分享给他。包括说业务，包括说公司，包括说平台的一些信息，其实给到他更多信息以后，让他去综合考虑，然后做出自己心中的那个想法，选择心中的那个答案。对，
我想这一步其实很多猎头也会做。那你觉得就是你在做的这当中有什么诀窍，或者是好的这个思路可以分享给我们的吗？
明白。明白，因为我 personal 其实会和候选人聊得很深，包括从第一通电话时候我就去了解他真实的一个想法。那其实我的做法呢，更多是说去当然和他见面啊，就是去了解他每一个就是每一步心里面的那些点，就是去知道他为什么现在要看机会，他老板是不是对他有什么不好，或者说他现在公司是不是有什么发展的前景的壁垒这样子的。
Frank 啊，我想了解一下啊，比如说像对于听众小伙伴来说，你感觉这其中哪个步骤的操作有可能是最挑战的？那你又会有什么样的建议给到大家？
我觉得其实去，就像我的标题一样，其实透过钱去看他们内部的，去看他们的内心，其实是最难的。因为钱呢很简单，就是书面上面的一个数字，这个其实大家算一算都会知道。但是就是去怎么把握他的那个心理，知道他要什么，知道他想要什么，知道我们这个 offer 到底能给他带来什么样的一些 benefits，我觉得这是最难的。
那么你会建议大家怎么样一步一步的啊，去走向说，哎，我愿意慢慢去探知到候选人的真实的想法和他的内心。
我觉得第一点就是说，你还是要非常的了解他。那通过和他不停的去聊，然后有可能说通过一些深夜的电话吧，对，去探测他到底内心到底需要一些什么东西。
好的，还会有什么呢？你觉得？
我觉得还有就是要站在他的点上面，因为就像我说的，我的候选人其实在内部已经很久了，他对内部其实是有一个很安全感的这样的一个想法。那其实让他出去的话，只有在外部非常的安全，或者说他非常了解的这样的一个体系之内，他才愿意去跨出那一步。那往往跨出那一步以后，他就会给到一些 commitment，他就会知道他不会去做一个很 jumpy 的一个选择。
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中，不光是在增强这个吸引，其实也是在一点一点的消解和这个铺陈候选人内心的安全感，让他感觉说做的这个选择其实还是会来得非常的客观和正确的。
对，没错，因为很多时候其实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去了解客户或者说就是职位那边的情况的话，我们其实是可以去通过 HR，然后去让栏 manager 和候选人，就像我的 case 里面一样，和候选人再聊一次，那去打消他心中的一些不安全感的低保。那其实这样的话，其实给到候选人也是更多的一些信心，包括说他会觉得很重视，因为栏 manager 重视他以后才会跟他分享真实的里面的一些情况吧，对的。因为我觉得啊，就是我们猎头其实作为整个候选人和客户这端的桥梁，其实还是要去做这样的一个润滑的一个效果的，对。
特别好，哎，我也想再请教一下。我注意到，其实当你跟客户这边去反馈和表达来自候选人那边的内心想法的时候，其实客户也显得非常的配合，对，然后也会很愿意跟你去沟通和讲解内部存在的一些挑战和疑难。那这个部分你又会有什么样的心得来争取，让帮助小伙伴说，哎，争取到更多客户对这个其中关键难题的一些理解？或者说，也能够增强我们小伙伴对客户这个角度更多的一些理解和换位。
明白，明白啊，Echo 老师，其实这个问题特别好啊，因为候选人其实是每个猎头必须要经过的一个点吧。但是客户这端，我的心路历程是这样子啊，就是我和客户一开始合作，其实也是就 case by case 去合作。那我推人，他帮我面试，然后安排后面的一些流程，包括说 offer 流程。那其实做了比较久以后，我觉得其实客户也是需要我们帮他去解决整个的一个解决整个的一个问题的，包括说我会时常和客户去分享市场上的一些情况，然后有一些动态，是不是有一些公司我们可以重点帮他去挖，就给到他一些 solution。那其实帮助他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也是帮助我自己的一个过程。那我可以更好的梳理市场上的一些情况，然后去明白客户到底想要什么样的人。那具体在谈 offer 这个事情上面呢，其实我和他其实一直在沟通，包括说从候选人第一版的数字，然后说候选人的想法，然后说到候选人的一些需求，是否让 HR 去帮忙约栏 manager，这个其实都是说我和 HR 不停的在沟通中去达成的这样的一个共识。对，然后我觉得如果帮助更多猎头朋友的话，我觉得其实可以 personal 和 HR 作为好朋友，那去分享更多除了职位以外的东西，因为 HR 其实也需要从猎头这边拿到更多的一些市场的信息，然后去得到更多的一些市场反馈，对于公司也好，或者说对于他们这个职位也好。
特别好，因为我刚才听下来，我也感受到说这里面对于双方，你都是要非常的真诚，然后通过这个你的专业，不管是从什么角度获取的信息，对吧？同时也必须是需要去做这个有效的换位思考，而且要给到双方有效的专业的支持，那其实才能够达成说，哎，你在中间看似好像一步一步顺利的就完成，但是其实这背后也是有非常多的心思和长期的铺垫在里面的。
对的，没错，没错，是这样子的，对的。
好的，哎，Franco，我还想再问一下啊，你觉得说像前面掌握到这个我们穿过钱走向内心，掌握这个方法，还能够帮助我们的猎头伙伴什么其他的呢？
我觉得因为每个 case 都不一样，就是钱我承认啊，就是说整个 offer 里面最透明也是最直接的一块。因为我的理解是这样，就是每个候选人都很聪明，他们都知道自己值多少钱，他们想要多少钱。但是如果说真的在最后那1%、2%的 gap 上面去能够引导他们真实的看到钱背后这个 offer 能够给他们的东西，这个是绝对要出于我前面说的对于候选人和客户的了解，包括能够给到他们一些安全感这样的一个点的。 对，然后除了 Echo 老师提到的钱啊、心啊以外，其实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你要对市场足够的熟悉，你要100%confirm 这个候选人就是最适合这个职位的，你要有信心跟 HR 说，如果这个人不来，那这个职位其实是很难 fulfill 的。
这
对，
其
就
实
是
也
要
是
有。
建立在 mapping 和对这个市场的深切了解的基础。
对，没错，没错，
我看
因
到
为
的
只有
是，
你自己。
我看到的是一个猎头在让别人，无论是候选人还是客户，相信这个选择的之前，其实本质上是自己有一个非常非常核心的一个信念或者是一个 believe，就是说那个人是最棒的，而且那个机会也是对候选人最合适的。我觉得这个信念可能也是推动，我看到的是这种信念会推动很多很难的职位到最后有一个很棒的结果，因为这是基于猎头的一个价值，就是说猎头内心的坚定，以及对双方的一种承诺或者是一种认同。我不知道 Frank 这个是不是也是你所经历的，或者是你能感受的那个部分。
是的，是的，VC 老师总结得很好啊。对，因为其实在做任何 case 之前，就像我第一张片子分析的，我非常喜欢钻研，也喜欢分析。那我知道市场上面的情况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什么人适合这个职位，什么职位的话可以吸引到什么样的人。那其实就像 VC 老师说的，之前我是做过很多功课的，那有可能才像后面Echo 老师说，那我才能透过真的透过钱去看到他们的心，去明白他们到底想要什么。对，
好，那今天的分享我们是不是就先到这里？
好，VC 老师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些问题吗？
没有了，很好，我觉得，也是时间关系，我
我觉
们
得非常的出色，
好，
对。
然后我们最后跟伙伴们打个招呼吧。好，伙伴们，我们下期见，来，Hello，再见，
下一期再
哎，下
见。
期见，
好，再见，拜拜。